最近，韩国警方抓获一个器官走私团伙，他们涉嫌介绍急需进行器官移植的韩国晚期癌症患者到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在过去五年间，这伙人把韩国患者的身份伪造成中国人进行犯罪。请看本台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21日，韩国釜山警察厅拘留了器官走私嫌疑犯韩国人赵某。赵某涉嫌伙同中国当地的器官走私前客，为患有急性肝癌的韩国人患者提供器官移植手术，对其余三名嫌疑人已不拘留立案调查。从2006年开始，这伙人通过网吧以每人1亿多韩元的价格，共向94人提供了走私器官。器官前客们作案时，将韩国患者的身份伪装成中国人，并以这种手法使之得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在此过程中，有晚期癌症患者等共四人身亡。器官前客们称，进行移植手术的器官均来自中国的死刑犯，但是人权团体人士指出，其实大部分器官来自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他们于2009年发表的报告中揭露了这个事实。在中国大陆，秘密摘取及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依旧在进行着。
中国에서장기이시행이가선행하고있는데그장기의출처가대부분파룬궁수련생의장기인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人权团体人士们指出，买卖器官是中共医院创收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新唐人记者朴有英，韩国首尔报道。
近日，韩国警方破获了一个非法器官中介团伙，逮捕了四名中介人，并正在追捕中国地区的负责人。这些嫌犯与中方勾结，安排韩国患者在中国通过秘密渠道实行器官移植手术，这再次核实了中国对外出售死囚器官的丑闻，同时引发了外界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谴责。
韩国釜山警察厅国际犯罪搜查队11月21日对外表示，被逮捕和追捕的五名嫌犯触犯了韩国的器官移植法令。过去五年中，他们至少介绍了94名韩国人赴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其中四人手术后死亡。据了解，被逮捕的赵某等人开设了上海移植、中国器官移植等7个不同的网站，对于愿意前往中国接受移植的韩国患者，每人收取费用相当于45万到89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约占20%。中国从2007年开始名义上禁止对外国人进行器官移植，这个团伙与中方合作，安排韩国患者以中国人的假名义住院接受移植手术。韩国警方表示，提供器官者多为中国的死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大部分医院以非法不道德的方法获取器官，而且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高，但由于韩国国内极难获得相匹配的器官，近年来大量患者前往中国接受移植手术。而实际上，韩国的这一案例还只是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黑幕的冰山一角。根据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经过多方调查取证，于2006年7月发布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来源大部分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血腥的活摘器官被翻译成18种语言，中文版今年6月全球首次发表。书中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依然在中国进行着。报告的作者形容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反对强制器官摘取医师组织美西发言人丹娜·丘吉尔医师也向记者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群体灭绝迫害，并把数以万计的学员的肉体当作政府资源。
Who they do not like and who they claim to be illegal, and at that point, The Communist Party says, if you're practicing Falun Gong, then you belong to the stat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with you and your body. And this is the ground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using to be able to then type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en they first go into the labor camps, to give them full physicals and laboratory tests, and to find out what their DNA is, type it, your blood types, and put it into a data bank. And at that point in time, whenever anybody comes to China and needs an organ, which they have advertised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ir medical tourism, they will then look at the patient's DNA and blood type and then go to their database of all the different prisoners. About, I think, 80% are Falun Gong. Look for that specific DNA blood type and pull that prisoner out of their cell.
原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黄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610机构非法绑架关押600多天，遭受了持续性暴力群殴、击打生殖器、暴力灌食、不让睡觉等酷刑。
我在法轮功学院器官的事情是真实的，在检察医院的时候，他们对我的内脏检查也是非常仔细，仔细到了反常的程度，比如说心脏部分，其他的器官也是仔细检查了又检查。后来是因为我的身体健康急剧下滑，他们说我的内分泌系统崩溃，后来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们把我放回家。
对于中共当局的这一恶行，国际社会非常愤慨并作出回应。以色列的卫生系统停止给去中国移植器官的人支付保险，台湾政府惩罚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旅游的人，澳大利亚医院停止培训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国际器官移植医生和非政府组织则制定政策反对中共和中国医生杀害囚犯摘取器官。新唐人记者周雨林、李元汉、肖宇采访报道。
大陆媒体人笑鼠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引起网友和媒体的批评，他质疑美国政客给陈光诚帮倒忙。他认为中共针对陈光诚事件处理的逻辑是舆论越是升高越要将错就错。不过有中国民主人士希望国际上给予中国老百姓人权上更多的关注，包括关注法轮功群体、上访百姓、维权人士和陈光诚等。
2006年，陈光诚因揭露山东临沂当局执行一胎化政策过程中的暴行，遭中共当局判刑，去年9月刑满出狱后又被软禁至今。这期间他和家人遭受非人对待，经常被殴打，他的处境引发海内外关注。自9月以来，中国大陆民众自动地发起了自由光城活动，海内外各地网友、记者、作家、律师等前往山东探望陈光诚。但因为中共动用了大量的黑社会看守，探望的人不仅没有办法靠近村庄，反而遭到暴力驱赶。事件也引起国际媒体和美国国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原计划率领一个议员代表团到中国探望陈光诚，但是签证申请被中共拒绝。中国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笑鼠11月15号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异议人士是帮倒忙，北京不会在压力下低头。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人权，对中国应该都不是帮倒忙。不管他是陈光诚还是李光诚，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是对中国的人权的一种促进。
邹威表示，在陈光诚的案子上足以说明中共政府对公民人权赤裸裸的侵犯。邹威认为，如果没有国际上的关注，陈光诚的处境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的。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至今已经有12年的时间。2001年1月23号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了天安门自焚惨案，这起世纪伟案正是在国际的关注下才得以澄清真相。
因为当初练法轮功，好多人都抱着强身健体行善的这样一些人，有的就是善良的离退休老人啊，包括村民啊，学校里的老师，他们可以说都是这个社会上最善良，可以说我见过的各类信仰理念的人啊， 法轮功的人员普遍道德素养比较高，所以我认为对法轮功这样善良的人呢视作敌人打压啊迫害，这肯定是一种罪恶。
作为希望国际上给予中国老百姓人权上更多的关注，包括法轮功群体、上访百姓、维权人士和陈光诚，他更希望陈光诚早日获得自由。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到中国探望陈光诚和他的妻子是非常合理的工作，不知道中共在掩饰什么。史密斯议员今年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11月1号他主持了一场专门为陈光诚举行的听证。今年他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对参与过酷刑、强制堕胎等违反人权行为的中国官员拒发签证。新唐人记者唐瑞、肖岩采访报道。
最近网传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在关押地内蒙古去世，但他的家人并没有听闻任何消息，目前失踪一年多的高志胜生死依然扑朔迷离。
有网民最近在推特上留言说，11月15号高志胜律师在被关押的内蒙古地区去世，但他的家人暂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长期关注高志胜事件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不相信高志胜生命如此脆弱。
首先对这个东西呢，我并不相信，我不觉得高律师的那个生命力那么脆弱。这样，我想高律师他有一份坚持，他还想看到这个国家体制被变革，有了求取真相机会。
北京正义律师江天勇指出，网传高志胜去世没什么证据。
我就是网上看到了，但是网上说也没有什么证实啊，这真的是假的都不知道啊。
我联络到的每个人，包括跟高家的关系很紧密，他去年出现的时候曾经去过他家的人，给我的信息都是截止到一年多以前的。
高志胜至今已失踪一年多，他的岳父耿云迪说，美国副总统拜登今年8月中旬访华期间，乌鲁木齐公安曾告诉他高志胜已放出来，当地的派出所警察也告诉他这个消息，并嘱咐他安排高志胜的住所，之后再没音信。至今高志胜家人没有得到当局的任何回应。
对他们来讲的话，不回应才是正常的，不回应才是这个共产党的公检法部门的，就是说他做了坏事以后的话，他绝不承认。
高志胜在山东的姐姐高艳芳说，8月中旬弟弟的岳父告知消息，他准备去北京找弟弟，被山东当局阻止。他的哥哥高志毅也打算到北京公安局寻找弟弟，并贴出了寻人启事，但陕北当局不让离开当地，并派人监视他，至今仍不准他到别的城市。胡佳呼吁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国际媒体能不断提起高志胜失踪之事，并向中共当局施压，同时也向北京国安敲敲警钟，不论高志胜生死，他们都罪责难逃。高志胜曾获选中国十大优秀律师，多年来一直替弱势群体维权打官司，他曾三次上书中共高层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之后多次遭中共迫害，手段包括跟踪、围堵、殴打、非法拘禁、强迫失踪，当局还试图制造交通意外加害他。2007年2月，高志胜被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2009年2月4号，公安再次绑架高志胜。2010年4月，他重新回到北京，接受美联社访问，谈及被关押期间遭虐待的情况。之后高志胜再度与外界失去联系，一年多来家人没有打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新唐人记者梁欣、李运、孙宁采访报道。
大陆左派人士司马南前不久因为污蔑艺术家艾未未与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被深圳一名年轻女子千里进京砸场。19号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再度遭遇大学生们的尖锐提问，司马南大动肝火，厉声要学生闭嘴。事后民众为这些学生叫好，认为从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1月19号晚间，大陆左派人士司马南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进行了一场演讲，学生们在现场交流互动时提出了几个很犀利的问题。第二天大陆网站上出现了这段名为 司马南演讲现场遭遇大学生尖锐提问的现场视频集锦。
我总是想在建国前30年的时间之中，1958年反右扩大98%，1959年至1961年他加了点白布，1966年至1976年文革稀里糊涂，包括毛泽东外书在柬埔寨建立了沃尔沃特的红色高棉政权，导致柬埔寨700万人口之中死亡超过200万。通过这一系列的包括在打天下和治天下过程之中，毛泽东思想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还包括学历上逻辑各种上的一些困难，你如何还能在今天来提升毛泽东思想？
另一位穿羽绒服的男生质问司马南，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为何被严密监禁，网友去看他却被殴打，为什么这些打人的人可以不遵守宪法？一位身穿红色外套的男生则联系台湾的宪政向司马南提问，在大陆连人大代表候选人是怎么产生的都不知道，独立参选人被当局打压，公民没有选举权的政治制度难道是合理的吗？还有一位男生质疑司马南，你号称中共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为什么作为人民的一员，我们要被当局强制灌输某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就是我们从小的就是政治课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洗脑，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理应有权利接受不同的理念，并从中选择符合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政治理念。我们要自己选择某种意识形态作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对政治的看法。你是否可以认为我们由执政当局安排的政治洗脑课是对我们个人政治人身侵犯？
每一位学生发言过后，现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学生们的踊跃提问却经常遭到司马南的呵斥与威胁。
这个问题就感觉你没有这个学术的态度来研究这些问题。我要向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再说。我第一次面对国际舞我有点激动，真的。
确实这个很太多。
哎，你闭嘴。
这段视频曝光后立即走红网络，引发很多网民的共鸣。网友感叹，谁说中国的春天永远不会到来，希望就在当下，就在民众的心中。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在当局高压封锁之下，这些年轻人能够有这么清晰的认识，说明中共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90后这一代了，尽管他们没有参与89，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说已经接上来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点呢，就是说让我觉得中国呢，就是说目前发生大变化了，那么这种基础呢，那么现在逐渐在出现。
夏明教授指出，司马南依附当权者，用政权撑腰进行炒作获取名利，司马南居高临下的教训学生，说明他的演讲是在灌输，而不是正常的双向互动与交流。
说演讲本身就是说，如果没有听众的话，你就没有演讲。而如果就是说听众的话呢，就是说他没办法参与到就是整个演讲过程的话呢，那么这个演讲的话呢，那就不是一种那个对话了，它就是一种那个灌输和说教了。那么显然的话呢，就说司马南呢，他想维护的是一种说教的这种格局和说教的这种模式。
前些年，司马南曾经配合当局竭力反对当局认定的所谓伪科学，也因此和何作修、方舟子一起被网民讥讽为不懂科学却自命反伪斗士。近来他活跃在左派网站上，频频挑战公众言论，被网民称为五毛党党魁。新唐人记者长春、李谦、孙宁采访报道。
艾薇薇呢玩一绝的，法广这么说的，艾薇薇公布官方媒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以回应攻击，这事儿确实挺有意思。文章讲说，20号，艾薇薇在推特上公布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记者王文、中国政法大学著名五毛副教授吴法天以及左派网络作家司马南的手机号码，并且曝光司马南的地址，引起网友们狂打电话和发简讯。但对于艾薇薇的行为，人们理解不一。根据台湾的中央社的报道说呢，中国网友对艾薇薇这一做法不一。那支持艾薇薇的人说，人家有报纸，也有讲台，而你只有 Twitter， 是话语权不对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能怎么办呢？也有人说，这是侵犯个人隐私。我觉得这事儿呢就非常有意思。我就想起了在海外 中共99年的法轮功迫害之后，其实法轮功本身来讲一直向人们讲清了真相，这些学员做得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真诚。那在这个背景之下，依然很多人去说你法轮功参与政治，我想说十多年之后，对所有这些的人遇到我的话，我就问了他一句，如果当初法轮功不出事儿，你今天还能看得见法轮功吗？第一。第二，如果当初法轮功不出事儿，那你就一定会说党太伟大了，党太正确了，党太有力量了，法轮功歇菜了，你一定会这么说，对吧？再换个角度上说，共产党的官员利用体制获取自己的利益，也慑于这个体制所给予他的阴威，他惧怕他，他又要获取利益，所以常常你听到很多人会这么讲说，算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你别那么正。你不这么说的人，就是他的脊梁骨被打折了。我们就发觉有一点，如果中共的官在海外被告的话，江泽民也好，周永康也好，罗干也好，李长春也好，他被告的时候他立刻就歇菜。中共的官是独裁体制下的官，唯一对付这样人和这个体制下的这些获利者的，就是把他自己见不得人的东西公布给大众。媒体为什么要控制？微博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就是把事情的真相显给大家，让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有机会、有空间、有时间、有环境发表自己的看法。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